向台长提一些问题和一些分享。这几天我们收到其他法门佛友的反馈，他们来到会场后看到义工站在两排双手合十，感到台长的言传身教把佛友们教导得很好，觉得心理法门真的是正法，让我们意识到自度才能度人。所以我们总结，要加强自身的佛学知识，必听师父的开示，以及阅读白话佛法，提高自身修为。在弘法度众时，我们有一些方法想和大家分享。一，举办不同主题的分享会，如婚姻、事业、疾病、深入学习佛法知识等主题，来吸引不同需求的众生，将他们引入佛门。二，街头弘法以及共修会值班义工，在接待佛友和度人时，要注意自己的言行，要善观因缘，不可以态度过冷或过热，也要拿捏好自己的态度。三，负责人对佛友影响更大，所以态度上要具备更好的品行，时刻提醒自己，良言一句暖三冬，恶语一句刺骨寒。四，网络度人要有分辨意识，不要让不良企图的人进入平台，利用平台影响学佛人。建议新佛友多推荐一些心灵法门的平台，让新的佛友看到正信正念的心灵法门的知识。五，在度感情方面问题的佛友时，要先了解对方的情况，不要给过多人间的建议，因为感情问题的背后都是有因果的，要引导他们通过佛法来解决问题。以上这五点是我们总结弘法方面的一些方法和感想。
抓紧一点啊，讲得快一点。
好，第一个问题，现在白话佛法班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多，有时能一次有二三十人，但是由于大家的华语水平和对白话佛法的理解都有差异，一些同修已经想要达到破除我执、理解空性的意识来深入，还有一些同修的理解层面还停留在解决家庭生活的问题上，大家众口难调，讨论深浅有时难以掌握。所以请问师父，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组织白话佛法班，让不同根基的人都能更好地理解白话佛法呢？
随缘度众啊，对不对啊？实际上妙法就是没有统一的一个方法，所以为什么菩萨说八万四千法门呢？实际上就是针对人间的八万四千种毛病而设的各种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明白了吗？所以不要规限啊，怎么样度啊，用什么方式啊，随缘，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你就随缘度众，根据他不同的情况，大家呢几个负责人呢好好开会商量，想出个方法怎么样来帮助他，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在街头弘法时，有时会遇到质疑和诽谤心灵法门的人，我们能不能这样处理？不是每一次面对这种情况都要躲避，我们应该加强自己对白话佛法的学习。面对这种人的时候呢，我们要用自己学到的佛法理论来向对方解释，来为心灵法门护法，但是最后不要变成和对方争论的模式。请问师父，我们这样做如理如法吗？是否还有更好的方式呢？
我告诉你，记住了，一个正法啊，要好好的度人。别人如果对你有这种看法，有这种想法，你可以让他保留，但是你完全可以把自己的一种观点给他解释，这完全是如理如法的。所以给人家解释之后，至于人家信不信，那是另外一个概念。作为自己来讲，你已经是一个护法了。
感师父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新加坡弘法相对自由，现在很多人都发心弘法， 但我们调查后发现一部分同修因为基础知识很欠缺，导致误导了一些新佛友，我们又不能责怪他渡人的发心，请问师父，我们应该如何圆融的处理？
首先他如果去渡人，发现他不如理不如法，讲的如果有问题的话，先渡他，让他好好的学，让他好好的听，把师父的白话佛法好好的看，他一定能学到很多的。不要去怪他，发心是很重要的，佛法讲的是发心，虽然发心是好的，但是果不好也会造成他的有漏，所以这个漏怎么补呢？就是靠大家去帮助他，让他能更深的对佛法的理解，更深的对佛法的悟性，然后才能去渡人，自渡渡人，把自己先要学得好一点，才能去渡别人。
来，师父开示，我的问题问完了。
嗯。叫他们把那个回响的喇叭再响一点点，请师父把那个回响的回，谢谢。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慈父恩师卢军宏台长。弟子代表鼻窦区分享一下这次早上我们的一些体会。在早上的小组讨论中，我们小组的佛友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每个人都在分享自己在渡人中所用的方法和理念，将白话佛法的所悟所得、法会上的佛言佛语、师父电台里面的精彩开示运用到弘法度众上，遇到不同佛缘深浅的有缘众生，能活学活用，随顺众生。除了理念，方法同样重要，何时何地何种切入点，都从每次的渡人中总结经验，提高效率。另外，弘法渡人的愿力也让渡人更加顺利，只要真心发愿渡人，巧用方法度众，善用白话佛法度心，弘法度人必将圆满顺利。持之以恒是我们弘法人此生必须具备的精神。感恩师父，我提两个问题。
嗯。
第一，对于新度的师兄，整天噩梦连连，现实中能看到灵性，我们如何如理如法地帮助这位师兄消除恐惧，继续学佛修心？
就要告诉他因是怎么来的，今天你噩梦连连，这个果一定有因的。因是什么呢？因为你过去生中或者这辈子的前半生啊，做了太多的一些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种下了很多的业障，所以当你刚刚开始学佛的时候，那些业障会来问你要的，所以他才会有不同的梦境出现。跟他说，这些梦境经过你不断的修行坚持，你很快的啊就会灭道。你可以告诉他，就像抽烟一样，你过去一直在抽烟，对不对？那你突然之间戒烟了，你是不是很难过啊？烟瘾不迟来找你麻烦嘛，让你难受吧。等到你过了半年了、一年之后，那些烟瘾还会来找你麻烦吗？不会了吧？这道理都是一样的，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开始。二，家里有长辈在修行，作为心灵法门的人，能否念诵自存阿弥陀经，以备将来往生之用？如果在烧送小房子的前提下发愿去心灵净土，那是否烧送阿弥陀经是有效果呢？
记住了，菩萨没有分别心，只有我们人有分别心。我刚才讲了，都是我们人心在动。我就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一个家里，一个是信基督的，一个信菩萨的，观世音菩萨的，对不对啊？啊，男的是信基督的，女的是信菩萨的。那么家里就放了这么一个佛台，对不对啊？今天呢，先生呢就把这个西方的那个耶稣放在上面，明天呢，他女的就把它拿掉，放了观世音菩萨。天天这么搞来搞去，结果天上的菩萨都会笑我们的，是你们人才这样，因为菩萨和菩萨他们都是圣人，他们有无量无边的他们的智慧。还和有智慧所得能，道德都在里面，所以他们不会像人这么小气， 你不能用人的小气来看菩萨，听懂了吗？
听懂了，感恩师父。师父，因为有您我们找到了自己，因为有您我们有了心灵的家，因为有您我们修行路上光芒万丈，请您为了我们好好爱护自己的肉身，感恩师父。
谢谢。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感恩在座的各位佛友、义工们、
法师们，
法师们，对不起师父。
平时开会呢，我就不讲了。今天因为姓弟子，所以呢，法师要特别尊重，明白了吗？因为法师是我们的榜样嘛，法师他们就是模范，所以心灵法门的法师必须要正规，绝对不能啊。什么乱来，坐没坐相，站没站相，这种师父都很严格的。你看现在的法师都非常的庄严，对不对啊？
好，感谢师父。今天上午我们第一区小组讨论有一个议题是用什么方式来让更多的同修能够精进不懈怠。然后呢，我们今天也有一些自己的这个分享。那想让别人精进不懈怠呢，首先就是要让自己精进不懈怠。那我也自己也分享了一些自己的这个经历。然后呢，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呢，前三年是老是以这个小房子、梦境和灵性，然后自己挺执着的。之后呢，我们通过这个接触白话佛法，成立的白话佛法的这个小组班学习，然后呢，让每个人都能够融入这个大家庭。然后呢，在这个大家庭里呢，我们可以通过不断的去组织学习呀，然后呢，去组织活动，让自己的这个心跟大家融入，让自己呢，从每个念头，让自己的念头能够去多想别人，去帮助别人，然后呢，最终让自己能够把这个心和所有的这个同修的心感恩心升起，真诚心升起。这样呢，有的新的同修来了以后呢，就来了一个就度一个，来了两个就能度一双。我们用自己的正能量去感染更多的有缘众生，让他们真正的能从这个学佛的过程中感受到我们的真诚。
你一共讲了15个，然后呢？
对不起，师父。那接下来呢？我们小组有3个问题需要问师父，请求师父帮忙解答。第一个问题是，在度新人时，我们如何才能推进新人更快的去设立佛台？感恩师父。
没有推进的。缘分到了自动会设立的。佛法讲缘分，我们学佛人要随缘，任何你去 push 就是去推都会造成不良的后果。就是过去很多人啊，有很多的法门，他们也是逼着人家吃素。你看我们心灵法门全世界有1000万信众，我们从来没有叫人家吃素，包括弟子也是叫尽量吃素。其实为了什么？就是为了随缘。他觉悟高了，他自然吃素；他觉悟高了，他什么都能改变。为什么要你去 push 他呢？去推他干嘛呢？你推他反而物极必反。
对，
好，感恩师父。那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在弘法度人中自身的能量不强时，如何能够更如理如法的去度化众生？
自身能量不足时，好好的加强自身的能量加持，然后再去度化众生。回答完毕。
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怎么样不会让自己心外求法？
怎么样不让自己心外求法？很简单，用内心关照自己的佛性，每一天用佛性关照自己，你就不会心外求法。明白了吗？
明白，师父。感恩师父，我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愿您法体安康， 恒久住世。
嗯，
感恩师父老
师。谢谢。哎，你们，你三个人，你们三个人之后啊，给我一个机会，我要问他们问题的，我这全给他们问的，我也要问他们的，好吧？你讲完之后，以后再三个人，再我就问一个问题，其实简单一点的，不会很难的，你们用不着念经的。好了，你先讲吧。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恩师卢军宏台长。我代表 A 一区，向师父及佛友们提以下的问题。在提问之前，今天早上我们呢总结了一些我们在弘法度人当中的一些经验。我们一直秉承着人成即佛成的理念，弘法度人。师父刚刚开始了，起心动念、举手投足，无不是佛性的流露。我们处处以身表法，当别人对我们的人品有了认同感，才会呢对我们传播的佛法理念接受我们。
对。
在工作中、生活中及网络中，妙法度众，度化更多有缘人走上学佛的道路。恳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加持我们，保佑我们的弟子们能妙法度众，救度有缘人，让心灵法门在全世界顺利弘扬。
对。
接下来我们有以下两个问题向师父提问。问题一，
我的智商在你的谆谆诱导下已经严重下降了。
对不起师父。有重症的新佛友知道了心灵法门的灵验神奇后呢，就主动的找到我们寻求帮助，比如要求带照片来法会加持啊，让我们呢帮助打图腾电话或者是结缘小房子等等。请问师父，我们应如何有理有法的帮助这些同修？是否对于这些新佛友的要求我们都一一答应了？
就是要一一答应，他们有求必应，因为观世音菩萨的誓言就是啊，有求必应，他的愿力，所以我们学习观世音菩萨就要有求必应。
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
无条件的答应。
好，我们一定无条件的答应，感恩师父。问题二，在超度亡人的时候，由于亡人的境界不高，家人呢就在家里烧锡箔或者是在家里面念叨挂念着，于是呢亡人会掉下来，之后呢同学们又再念经再超度，之后还是会掉下来。请问师父，我们如何把握这个随缘，就是超度亡人的这个度呢？
一会儿上去，一会儿掉下来，一会儿又上去，一会儿又掉下来，就像电梯一样。最好的方法，等到他上去的时候，把电闸关了。
如何关掉电闸，师傅？
劝导他家里的人不要啊烧锡箔，跟他讲小房子的能量大，因为里边都是啊菩萨的加持力，让他相信，信则有，不信则无，明白了吗？
明白了。恳请师父给我们开示一些如何让家人真正的相信，跟着我们来学佛修心。
很简单，人成即佛成，你自己要像一个佛，别人会跟着你。你今天不像菩萨，人家不会看着你。你看看我们去年在新加坡80,000人的法会上，你看我们半个多小时人全部平平安安的撤走了，人家会场里感动的人连的垃圾都没有，一点垃圾都没有，这么好啊。人家剧场里说，哎，我们搞其他活动能不能请你们义工来帮忙。你想一想，但是我们义工可以去帮忙，他们看戏的人，看足球的人，他们的素质不是我们学佛人呐。所以你要做就要做好，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菩 菩萨就是永远做自己给人家做的榜样。你看看看，就是阎波托钵乞食，佛陀让他的弟子啊懂得怎么样叫珍惜，因为托来的食物不会浪费，因为托钵让对方拥有慈悲心，因为托钵放下了所有自己的法师的这种啊功高我慢心，托回来之后大家都不吃，坐下来每个人自己把脚洗干净，自己沐浴，自己把啊这个地毯铺好啊，就铺在那里，然后自己席地而坐，然后完全都是自己在做，就是告诉我们一个人的修行是靠你自己做出来的，一个人的道德也是你自己修出来做出来的。
感恩师父的慈悲开示，我们的问题问完了。一生师父泪千行，师父，我们所有的弟子们都特别特别的爱你，请您一定保重身体，感恩大家。
实际上这就是师父因为爱他们。好，我来啊，来个问题了啊！你们刚才那里呢说修得很好啊，来那里啊，这个吧，这一排的啊，第八排最边上一个，最边第八排最边上一个，这一排。喂，你们递话筒的呢？不是这边，那边，那边的。那边啊，这个当中啊，这个当中小弟啊，这里进去啊，这坐左面，左面第八排，这个我是看不见，左面这边的，这边的八第八个，啊，这边的这个第八个是谁啊？回答吧，我先，哎呦，紧张了，我不会很难的，佛法里边的。哎呦，已经我的娘了，精神上就受不了。四弟讲的哪四个弟？
苦集灭道，
苦集灭道。
好，坐下来吧。哎呀，不讲好了吗？这么紧张干嘛啦？引起别人注意啊！好，继续。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诸佛菩萨和龙天护法，感恩师父，感恩法师们，感恩师兄们。师父教导我们，学佛的使命就是要帮助别人，要救度有缘众生，让人家感到温暖，在度人的同时逐渐放下自我，破除我执，以戒定慧对治自己的贪嗔痴，以戒为师，提高自己的境界，才能得到真正的智慧和力量。我代表参加这次辅导班的 B2 小组的师兄们给师父提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一，现在许多师兄都通过网络平台渡人，渡人数量多了后，如何才能有效的跟进？请师父慈悲开示。
有效的跟进，告诉你四个字：经常跟进。谢谢。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很多初学者执着于一定要打通师父的图腾电话，得到师父开示后才愿意正式的学佛念经，面对这种情况如何引导初学者更好的？
他们要打电话让他们打没有关系的，也是一种正常的愿望啊。一般的来讲，他们愿意有这方面的需求，那就让他们去做，只要是正当的啊，只要是如理如法的，没有什么不好啊。经常的跟他们讲，靠自己的修，慢慢的会得到更多的悟性，不一定是靠打电话。这样的话呢，让他们慢慢的啊，更好的自己靠悟性来学佛， 因为其实学佛就是靠悟性的。过去你看六祖，对不对啊？慧能大师，他也没文化呀，对不对啊？他为什么能做六祖慧能？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他有悟性啊，对不对啊？
对，
所以啊，我告诉你，本菩提本无树啊，对不对啊？啊，明镜亦非台啊，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悟性出来的东西，对不对啊？所以要好好的学佛，跟他们讲靠悟性，然后跟他们讲，你真的好好的修了，你跟师父你学得好的，师父的法身救人更厉害。我告诉你，很多人全部都是师父到梦中去跟他们救的，根本不是在法会上的，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三，在跟进新人的过程中，老同修直便告诉了新同修三大法宝的方法，但新同修还依然纠结于之前的生活困扰中。面对此种现象，老同修要如何做才能更如理如法？
老同修应该怎么做？告诉新同修什么？
就是他们生活中很多困扰。
啊、哦，很多困扰、
对，
应该怎么修？应该好好的放下，不要执着。告诉他，任何现在的困扰都是因为过去生中的缘分，好好的把握住这个缘分，你就能解决这些困扰。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菩提的智慧，对不对啊？因为你整天就有烦恼，哪来的智慧啊？一个人不烦恼才能拥有智慧，一个有智慧的人一定不会烦恼。所以既然烦恼来了，你要生出菩提智慧出来，所以才叫烦恼即菩提啊。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们小组的师兄们一定会一门精进的跟着师父学佛念经，做观世菩萨的千手千眼，好好的弘法度人。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诸位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无我利他恩师卢俊宏台长师父。我代表 C 六区所有的弟子向师父请安，感恩师兄们给我这个机会与大家呢分享一下。今天上午我们 C 六区小组通过各种讨论啊，最终我们总结如下。我们通过走进心灵法门，通过自身身无常忏悔罪业，增长智慧，提升境界，自身受益之后就想利益更多的有缘众生，在弘法度众中啊，不断的去感悟。师父讲过，菩萨是来度人的，你今天能度人，你就是菩萨。如果你在人间沉溺于各种的贪嗔痴，你就是众生。只有利益众生才是我们在人间成就的道。那从此我们开始想如何能够利益更多的有缘众生，只有让更多的有缘众生都能够做弘法的火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机缘成熟，我们建立了一个现身说法度众生的一个平台，里面由世界各地各个共修群的群主师兄以及现身说法的分享师兄。那每一个走进心灵法门的同修都有自身受益的案例，把自身实实在在的受益讲给身边更多的有缘众生，以身表法，让大家看到我们的改变，而相信心灵法门，而走进心灵法门。同时我们也自己走进，我自己本身也走进这个走出来现身说法，激励更多的师兄能够出来弘法度众。师父讲过，成就别人就是成就自己。我们在此借此机会恳请所有的弟子能够以师父的宏愿为己愿，
以不求自身得安乐，但求众生得离苦，作为我们今后修行的目标，在弘法度众中能够证得佛果。
你能讲得快一点？
我代表 C6 区讨论小组，有两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一位新同修刚刚学佛就业障爆发，需要手术住院治疗，那这位新同修想去老同修的家里去拜佛求菩萨，但老同修呢害怕悲业，拒绝了这位新同修，并且建议新同修去当地的寺院去拜佛求菩萨，请问这位老同修的做法是否如理如法？
他没有佛台是不是？
对，
那到庙里有什么关系的？庙里面也是观世音菩萨，众生平等，菩萨都是一样的，好好的用你的心去拜佛就可以了。我们对所有的法门、所有的菩萨都是一样的，好好的尊敬，好好的拜佛学佛。
嗯，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功高我慢是修行的障碍，但在修行过程中，我们会遇到身边有些同修在修心修行的问题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我们会给同修一些建议，指出身上的毛病，尽量呢做到语言柔和，不让对方起烦恼心。那么师兄呢还会认为我们有功高我慢之心，还有的时候呢我们害怕自己让别人认为我们有功高我慢，就不敢不去讲这个，不去讲别人，那么这是不是也是属于一种没有去掉我的境界呢？
看果的不看因的，你今天果让人家还感觉到有功高我慢，说明你还是在种功高我慢的因，因为你现在自己感觉我没有功高我慢，但是并不代表这个果就是让人家感受到没有这个功高我慢，所以你这个果出来了，你还是要继续把你的功高我慢要好好的改。你认为我已经很谦虚了，我已经很怎么样了，那是你认为的，你要让别人认为，你就改了。
感恩师父。我们的问题问完了。我代表 C6 区所有的弟子师兄，祝师父法体安康，长久住世，弘法顺利，能够救助更多的有缘众生。感恩师父。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慈悲的师父，感恩所有的法师义工佛友们。我来自 C5 区，我的主题是佛法人生，广积善缘。
演讲啊，他主题呢？
体会愿力很重要。每天要求自己弘法度人，一年中不出门弘法的日子屈指可数，千年来总结出自己的一套度人的方法，针对性很高，针对性很强，成功率很高。每次接触新人，善于倾听，仔细观察，先找到对方的需求，然后展开弘法。我一心只为对方好的那个慈悲来打动他，争取到对方念经。比如对方是个病人，我会告诉他生病不可怕，医院是针对病情做出治疗，而佛法能够去除病因。第三个是用大众容易接受的素食健康来吸引有缘人吃素，引导他们进入素食群，有专人在群内发一些佛言佛语，简小精短，引发共鸣，如果有缘那就可以助他们学佛。总的体会，弘法过程是付出生命，展现慈悲和无我的一种利他的精神。我之所以每天坚持弘法，是源于对法门的无限信任。感恩。我代表 C5 区佛友们共同提出的 问题一共是三个。第一个，在设佛台时，如何让前来坐缘的师兄有恭敬心，举行仪式过程中不讲话，感恩师父，请师父开始。
发现有讲话的佛友，请他下次不要来了。
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发现有通灵人按照自己的方法设佛台，如看灵性、开小房子数量。
谁叫他来的？是设佛台的人叫他来的，还是他自己来的？还是通灵人的家里自己设佛台？
就是帮助很多新佛友。
那为什么叫他去了？谁叫他去了？设佛台嘛，就规规矩矩就好了，要通灵人看风水啊。听懂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有一些师兄梦到前世有修为根基好，请师父开示如何引导他们不执着于前世。
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过去就是过去，过去不可得。
感恩师父。
你过去就是天上下来的，你到人间不做好事，你照样回不了天。你就是天上的菩萨，你到人间没有度人，你下辈子照样做人，回不了天。
感恩师父。
什么过去？
我们的问题问完了，感恩。
谢谢。好，接下来人师傅来问了啊，哎，话筒在这里了，这一边呢，啊，当然这一行，来十六行算一算，十六行，左面靠那边的，哎，十六行，第一个，谁叫你坐在边上？哎，你是不是弟子啊？讲不出来也得站起来，先懂礼貌。讲不出去跟师父说，讲不出来，明白了吗？
明白了，我错了。
啊，这才像好孩子。什么叫三乘？讲不出来就说讲不出来。
我不会。
好，坐下来。那。后一排的第三个，
佛法僧啊。
啊，佛法僧，好，坐下来。三乘叫佛法僧，那法师有谁能回答的吗？有没有话筒啊？啊，举手啊，你举手来，给这位法师。
师父慈悲，不知道弟子回答的对不对？不对，请师父原谅。
嗯，
是声闻缘觉菩萨三乘。
对了。大家现在看到了吧？好了，接下去。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舍命弘法无我利他的恩师慈父，感恩在座的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今天啊，墨学仅代表第五区的所有师兄们向师父请安。今天上午我们第五区所有的师兄们经过仔细的讨论，针对于末法时期渡人有哪些妙法可以直指人心渡人最快这一点进行了比较深刻的讨论，最终得出以下几点比较粗浅的愚痴的一些结论，请师父原谅。
也不要太客气了，什么话都没讲说自己愚痴，这不好。
首先针对于弘法渡人中需要先了解对方的需求，找到合适的切入点，比方说对方 是需要在家庭情感方面，还是在孩子学业方面，或者说是在生病需要疗愈的方面进行一个深入的了解，然后进行循循善诱的引导，通过让对方进行念经许愿放生的方式，让对方得到适当的回报，这样可以让对方升起更加坚定的信念。再次在弘法度人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保持一颗真诚的平等心、感恩心与慈悲的心。就像师父讲的，要把所有的众生都当作是自己的亲人，年长的看作是自己的父母，年幼的看作自己的孩子，自己相仿的看作自己的兄弟姐妹，切不可以以一种咄咄逼人之势，不要以为自己学到一点佛法就可以对人进行说教，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这种理是佛理，然后去更好的与对方进行有效的沟通。再次在弘法度人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师兄们会发现个别的情况会出现，当师兄们在度人的时候，对方经过一点比较初步的了解，就会发现对方找到了久违的这种佛缘，通过对方的讲简单讲解，马上开始念经，跟随师兄们参与放生，并很好的去读诵白话佛法等等，给我们的一种感觉就是我们能够接触到一些比较有善根具足佛缘的一些佛友。当然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遇到一些难以理解不愿意接受的，我们最终的选择就是勤播种，不问收获。师父常讲，在因上努力，果上随缘，只管耕耘不问收获，这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些结果，请师父原谅。
嗯，很好啊，一点不愚痴。
今天第五区的师兄们有三个问题向师父提问，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现在很多的师兄都是通过微信群的微信群进行网络弘法，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师兄会请微信群的群主给一些病重的同修或者说是初学者在群里面发布结缘小房子、助念放生等等，甚至有的要助缘治病善款的一些信息，请问师父，这样的做法是否是不如理不如法的？怎样做更加圆满？
实际上呢，这个问题呢也是看觉悟的啊。比方说这个佛友他已经是学佛很多年了啊，我们说叫有缘众生，有缘众生呢，我们比方说发现他生病了，实际上啊，适当的啊，在范围小范围当中啊，希望大家能够帮助他，不是强求的，说大家能够给他念一些小房子，一张都好，这样的话我觉得是如理如法的。但是至于在网上什么啊，叫往帮他集成什么钱啊、善款啊什么，我觉得这个不是太如理如法，因为像这种啊，不应该在网上来发起做这些事情啊，因为这些都是华而不实的，而且看不到的。如果你真的愿意帮助别人啊，你自己啊，真的去找几个人一起啊，比较愿意帮助别人的，当场给人家看到他，去送给他，那我觉得比网上发起更好一点，别人也会觉得我今天布施出来的财布施也有着落，有地方去，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师父还有一个问题是，弟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些这个前提，比如说有一些师兄他们想要助念大悲咒的时候呢，弟子会要求他们首先需要了解一个前提信息，是对方有没有念经，第二有没有许愿。如果对方已经念经并开始许愿的话，就会选择帮助对方，如果他连念经许愿都不肯做的话，可能就会选择无视这条消息了，这样做法是否如理如法？
实际上你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觉得还是比较随缘的，因为有些事情呢，就是当对方还不念经，就是说还没有成为一个佛法的有缘众生，你这种帮助他可能会帮他背，当他自己能够信佛了，能够已经开始转变了，有愿力了，那你这个帮助他，菩萨会给你加持的， 善，你就不会背诵作业。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现在我们师兄在做到信任的过程当中发现这样一个问题，他在过去的时候呢修过其他的法门，但是现在呢想要立我们心灵法门的佛台，而且比较执着，执念比较重，但是他是有重病的患者，所以说考虑他这个可能会这个人离世之后啊会有一些事情的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该怎么如理如法的去帮助对方呢？
他怎么我听不懂，他怎么利用那个心灵法门的佛台呢？就是跑到那个心灵法门的那个观音堂来，
他自己在家里面设佛台
啊？对啊，有什么问题呢？观世音菩萨有版权吗？
现在就是有的师兄说等到他网上，因为他的家里人似乎比较反对学佛。
难道一个人他自己需要人家救的时候你还管边上人不救他吗？你能救就好了吗？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也是关于其他法门方面的，这是师兄们提出来的，说是修了其他法门的同修现在特别认可我们心灵法门，但是呢又放不下原来的一些所念的接经文，那现在既在运用我们的心灵法门三大法宝念经许愿放生，同时有可能还在念一些其他法门的一些经文，那这样的情况下该怎么去帮助对方呢？
用不着你帮助，双修了都是菩萨的经文了，等到他学的心灵法门他修到一定时候特别有感悟了，他可能就会专门念啊，我们的大悲咒啊，礼佛啦，对不对啊？开始的时候他愿意念什么都可以念，如果他念的心灵法门经觉得不如他原来念的那些经更适合他，那么我们也是随缘，不是你要帮助的问题，而是随缘度众，妙法度众。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再次的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弟子仅代表B五区的所有师兄们，真诚的恳请恩师能够注意休息，保重身体，长久住世，可以更好的去救度有缘众生。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恩师台长。弟子代表 A 六区的师兄们来。向师父汇报一下，向同学们汇报一下我们上午的研讨内容，并且请师父指正。今天上午我们讨论的内容是如何度人时少悲业，那么我们现在呢，我现在汇报一下。
这个话题挺好，我觉得你们都非常有兴趣这个话题，如何度人先要想到少悲业。
是不应该的，那如果有不如法不如理的地方请师父原谅。那首先呢，就是师父也开示过的，在末法时期度人的功德是消业最快的，那么所以说呢，我们跟着师父修行，我们要学习大乘佛法的这个精神，就是要慈悲度人，要跟着师父一起弘法度人，要不怕，就是要经得起考验，因为师父讲过的，度人的时候一定会悲业的，但是呢这个悲业呢菩萨会很慈悲的帮我们很快的消业的，但这个前提的话就是有一点，我们讨论下来要注意几点。第一点呢，就是说在我们度人的时候要保持一个正确的心态，因为什么，正心正念是非常重要的，首先要以无缘大慈的心态去度人，不要有私心，当我们不存私心，以慈悲心菩提心来度人的时候，这个会很少悲业的。然后另外呢，不要攀缘，就是在讲这个度人的时候呢，讲该讲的，但是呢不要去就是说逆缘，也不要去非常的就是说很固执的去好像很执着的去要求对方什么的，那这样的应该说会很少悲业的。第三点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求观世音菩萨让对方开智慧，那么个人的因果呢是由个人来背的，那我们也不用担心其他。另外第二点呢，就是说要保持自身的正能量，就是师父开示过的要自度度他，因为功力是和精进的程度是成正比的。然后呢第三点的话是要以身表法，在言行举止上面呢做一个真正的学佛人，这样的话在度人的时候能够更有效。
那当然呢，还有第四点的话要注意，就是我们基本功课上面的这个要加强，每天要认真的保持保证，还有每天要学习白话佛法。我们还提到，就师父讲过，说渡人的人呢，每一周呢最好是给自己呢邀请者烧送21张小房子，这样的话就说可以，也可以起到这样一个保护自己的一个作用啊。然后呢，在渡人的时候的话，我们要做到以下的一些就是细节吧。就是渡人前的话，我们最好能够了解一下对方，因为我们这边有碰到过师兄，他是其实对方呢是一个通灵人。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审慎的去做这个判断。然后第二，另外的话要去选择这个适当的渡人的这个地址，就是说这个场所。那我们建议是说什么？就是尽量把一些人带到观音堂来，这样的话会效果会好一些。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念诵7遍大悲咒，增强自己的能量，也可以适当的送一些小房子，预防一些干扰。可以祈求观世音菩萨加持保佑对方增加智慧，能够学佛修心，同时能够帮我增加能量。在渡人的过程当中呢，注意一个时间的掌控。曾经师父开示过，渡人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1个小时，这个是应该是吧。好，然后呢，态度上面呢，我们是觉得说不要，就要不卑不亢，然后注意语言的措辞，就是说还是说不攀缘不逆缘。渡人以后呢，当我们跟别人谈完以后呢，要就是尽量的做到随缘放下，不要执着。然后如果到时候有些不舒服的话，有些这种感觉的话，马上观想观世音菩萨，然后呢适当的念一些大悲咒给自己，同时请求让观世音菩萨帮助我消掉他们的一些业。然后护法神呢这个时候会马上帮我们转换，把他们的业障呢重新回归到他们的身上。
就是说
对
关这个把那个业障啊又回到他们身上去。
对不起啊，可能我没讲清楚哈，就是可能因为有些同修有问，就是我们在渡人如果觉得悲业的话，那我们送小房子的时候该怎么祈求？
你应该说，
对，
如果感觉有
悲业
求观世音菩萨保佑帮我化解那个业障，我渡人的业障菩萨很快就把你化掉了，一点都不会给你弄了，并不是说观世音菩萨帮你下掉了业障之后把这个业障又还到人家身上。
对不起，对不起，感恩师父开示，对不起。那基本是这些。那当然还是说，就是
总的来讲很好。
谢谢感恩。
你们刚才回答的问题基本上等于80%，80%都是正确的，师父很开心。
感恩。也感恩我们 A 六区的师兄们的共同的
A 六区不得了了，A 六区要不要站起来给他们看一下？
好，来师傅，好。那么接下去呢，我们想也代表 A 六区的同修向师傅提2个问题。第一个是末法时期如何直指人心，快速度人。
末法时期啊，如果你能够修得好的人，你悟性高，你就知道他是需要什么。你如果能够知道他的需求，你当然就直指人心了。比方说他需要解决自己的烦恼，那你就可以马上知道他拥有什么烦恼，你就可以通过菩萨的智慧语言行为来帮助他，让他能够感受到菩萨对他的爱，他很容易能够马上就给你渡到这个人。所以要懂得理解别人，那是最重要的。所以中国啊，过去中华文化讲知己知彼，啊才能百战百胜。虽然是孙子兵法里面的，但是对我们做人也是这样啊。你连自己要渡的人你都不了解，你连你自己要嫁的人、要结婚的人你都不了解，你怎么能跟他过日子呢？一样道理，听得懂吗？
感恩师父开始。第二个问题是，渡了新同修后，如何有效的跟进，不让其产生反感？
就是尽量不要马上盯住他。第一次啊，如果他没打电话来，过一段时间再打个电话，不要太快。刚刚渡完人，如果他2-3天打个电话回来了，那你马上就尽量跟进，经常跟他保持联系。如果他第一次渡完之后，他很多天没给你打电话，你要过1个礼拜 再跟他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要告诉他我们有活动或者有吃素的活动，请他过来参加啊，来延续他对佛法的理解和兴趣。
感谢感谢。我们的问题问完了，最后还有一分钟给我。借此机会呢，莫学晓代表 A6 区的全体的师兄及弟子向观世音菩萨保证，向师父保证，我们一定会精进修行，弘法度人，全心全意的为十月份北美的法会努力，圆满召开而努力。然后也欢迎全世界的师兄和佛友们前来助缘十月份北美两场法会，感恩大家，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弟子给师父请安。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恩师慈父卢军宏台长师父不辞辛劳为弟子做弘法度人培训辅导，感恩法师，感恩同修们，也非常的感恩飞机小组全体组员给我这个代表小组发言的机会，感恩你们。借此机会，弟子简单的分享一下这几年通过网络微信平台弘法度人的一点点经验，希望对师兄们有所帮助。微信度人最大的优点，可以长期持续度人，从小度到大度。师父也多次开示，网络弘法是末法时期观世音菩萨赐给我们最好的弘法度人的方法。网络弘法省时间省资源，效率高，易复制，覆盖广。自从2016年开始到2018年，网络弘法收获太多太多了，看到那么多的有缘人都能够闻到佛法，修心修行，自己念经消业还债，解脱烦恼，离苦得乐，真是法喜充满。现在想想全因当时一个跟随师父弘法度人的愿力，菩萨才慈悲安排让我们拥有智慧妙法救助众生，所以有愿力就有助力。希望更多师兄们发愿跟随师父弘法度众，努力精进修行，一世成佛报佛恩，做一个爱国爱民遵纪守法的好弟子。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师父，感恩法师们，感恩同修们。以上分享如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请诸佛菩萨原谅。接下来弟子仅代表我们这期小组向恩师台长师父提问以下两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除了就是给亡人助念这一块啊，就是除了8到24小时助念外，还有没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能够更好的助推亡人往上走？
就是不要有声音呀，轻轻的放那个大悲咒给他听，最好他平时走的之前就让他养成个习惯，每天听大悲咒的声音，就像睡觉，每天放大悲咒就睡觉。然后呢，等到他走的时候呢，他听着大悲咒也像睡觉一样，他就走了，不会挂碍了。他觉得我还是在睡觉，那就上去了，明白吗？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是对念力不够，也就是说定力也不够的人，退转之人如何妙法度化？
退转之人实际上他有个过程的。首先要了解他为什么退转，有的时候很多人跑到观音堂看见那些老佛友不如理不如法，他们心里很不开心，觉得怎么修成这样，要告诉他到观音堂来的都是来修的，真的修得好的菩萨不在观音堂，全在天上，听得懂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最后弟子祈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我们的恩师卢军宏台长师父法体安康，长久住世，能够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我们这么多的众生需要您师父。
地方，来那边，拿个话筒过去，那一边，是，第三排往左边第五位，别紧张了，好，这个问一下。三界是哪三界？
三界应该是，对不起啊，应该是色欲界天、色界天和无色界天。
好，所以跟着师父学最起码的那些佛教的那些基本的用词啊，些礼仪啊，都应该懂啊。以后你们懂了，师父会教你们更多。来，继续吧。
感谢师父，谢谢。
师父好，弟子代表西山区全体师兄给恩师父请安，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大恩大德恩师师父卢军宏台长师父，感恩法师们、师兄们，末法时期信佛者多，念佛者少，作为师父的弟子弘法度众是每个弟子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我们弘法度人时，要善用师父的佛言佛语，引导有缘人信佛。对于一些不理解甚至诽谤我们法门的人，就面带微笑告诉对方，现在宗教信仰自由了，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自己信佛拜佛几十年，什么都没有改变，是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是师父的谆谆教导，才让我懂得了作为学佛人首先要爱国爱民，遵纪守法，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通过几年的学佛念经，自己的身体好了，家庭好了，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知音懂果，学佛念经，那我们的社会一定会越来越和谐，我们的国家一定会越来越美好。弟子现在代表西山区全体师兄有以下三个问题，恳请恩师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有师兄为了弘法，在网上未经他人同意拉了很多师兄入自己所建的学佛群或白话佛法群，很多被拉进群的师兄碍于情面不好意思退群，但在群里又没有收获，请问师父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处理，感恩师父。
你是替那个群主的说话呢问呢，还是替那些进群的人说话？
我是保持中庸，不偏袒任何一方，感恩师父。
如果你觉得这个群没有给你带来什么好处，那你就叫潜什么
潜水。
我也不是太懂，反正你不要理他，就看看就是了。
好，
如果任何对你有帮助的，你当然应该好好学。
好，
对啊。
好，感恩师父，很圆融的这样。感恩师父。问题二，新师兄度了很多的新同修，但由于自身入门不深，导致一些新师兄修行有偏差，但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功德，并不让其他有经验的师兄插手，请问师父这种情况我们如何巧妙地去帮助这位新师兄，感恩师父。
记住了，不是什么上线下线的，不能插手，又不是拉广告了，谁度来的大家都可以，师父今天讲的，谁自己度不了他，就是跟他缘分不够。当年佛陀为了度一个众生，自己没有度成，还叫阿难去度他，因为佛陀看到因果。所以很多人自己度来的人不是你的下线，你告诉他师父说的， 只要有缘人能够度到他的，这个人就是他的缘分。希望他能够广开自己的悟性，让更多的人把他救好、度好。他也
好，感恩师父。
最后一个句话就是他自己度来的人被别人最后度成了，他也有功德。
好，感恩师父。问题三，有师兄发心做，
错了，对不起师父，应该是对下一个问题。
请问师父，菩提心是否就是利益众生之心？菩提心还包括哪些方面呢？恳请恩师师父开示。
菩提心啊，实际上就是包括你的本性、本源，还有良心。实际上菩提心一半是来自于你的本源和佛性，还有的呢就是包括你所修心得来的那些慈悲啊，那些愿力啊，啊那些又救度众生的悟性啊，全部合在一起，一种开悟之心，就是明理心，就叫菩提心。
感恩师父。弟子代表 C 三区全体师兄祈求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慈悲，保佑我们的恩师师父卢军宏台长师父法体安康，长久住世，弘法顺利，救度全世界更多的有缘众生，消除恩师师父为众生所背的业。感恩师父。
我没感谢，
我们爱你。
谢谢谢谢。
感恩大家。
正能量，讲话都是声音响的啊、哦。
师父好，弟子向师父请安。
嗯，正能量。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师父。弟子仅代表 A 七区师兄们向大家分享今天早上的讨论结果。修行的起点是发心，度人的起点是感恩心与慈悲心。弘法人自身需要有一定的修为基础，才能在弘法过程中顺利进行。在保证自身功课和小房子的前提下，还需要学习白话佛法。法门无上誓愿学，我们一定要养成学习的习惯，扎实的理论基础既能指导我们的生活和修行，又能为我们的弘法度人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弘法者能否度到新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弘法人的表法。通过对戒律的修持，增加定力，从而不受到负能量的影响。通过修心，提高自身的修养，做一个尊贵的人。面对他人的虚伪与不义，依然能保持对他人的亲切。以慈悲心去倾听别人的苦处，以佛法的理论正面的引导、鼓励、传播正能量。弘法度人中一定要善于运用集体的力量和菩萨的加持力。集体的力量就需要我们弟子们团结一致，见和同解。菩萨的加持力，我们需要尽量把新同修带到观音堂或者来参加法会，让他们得到菩萨的加持，得到法喜。接下来我们区 A 七区有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怎样帮助和正确引导只做功课念礼佛但是不念小房子的同修？
首先告诉他，你念礼佛是消你的业障，对不对啊？念大悲咒增加你的能量，念心经增加你的智慧。你告诉他每个经文都有它特定的一种啊这个要求和功能。那么然后呢，告诉他小房子呢，实际上呢就是一种啊这个经文组合，最好的经文组合，大悲咒也有，心经也有，对不对啊？ 啊，然后呢有七佛灭绝真言，还有往生咒，就是告诉他这个经文组合一念的话，可以又帮助你消除业障，又让你事业成功，又让你能够更加如理如法的在自己的人生当中能够得到更多的益处，包括佛光普照。跟他讲明这些优点之后，我相信他应该会念小房子的。
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如何帮助西人能更好的理解轮回？
如何帮助？首先你自己要理解轮回，对不对啊？你可以告诉他每一天都在轮回，他就相信了嘛，对不对？今天早上吃早饭，中午吃午饭，晚上吃晚饭，对不对啊？那明天早上又是早上吃早饭，中午吃午饭，晚上吃晚饭，那后天就是早上吃早饭，中午吃晚上吃晚饭，这叫不叫轮回啊？你告诉他今天早上太阳出来了，晚上这个太阳下山了，月亮又出来了，为什么今天每天是24小时？这就叫轮回。那么人也是这样，今天犯过了错误，过两天又犯了，是不是叫轮回啊？今天对你好，明天对你不好，过两天又对你好，后两天又对你不好，是不是叫轮回啊？
是的。
你把这些根据告诉他之后，首先让他知道那些是啊正常的一种天理啊，这种地理天理都是属于正常的一种啊，这个包括你的生理也是这样啊，全部告诉他之后，然后让他告诉他人也是这样，每天在轮回当中，人会死的，还会生，生了还会死，他就相信了，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对喜欢玩、经常有娱乐应酬的人，但是对佛法又很有兴趣，如何妙法度这种人呢？
那就学习师父啦，就是怎么样妙法度人啦，跟他可以讲一些灵验的事情啊，比方说有些人为什么突然之间年纪这么轻就走掉呢？为什么有些人活到今天还活着？那为什么有些人从小就这么顺利，大了就不顺利呀、啊？一些奇奇古怪的，并不让能够让别人能够理解的事情，你要分析给他听。如果你分析的头头是道，他就有兴趣了。你就慢慢的告诉他，因为人啊，这个有这个啊，人这个有天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因为这个30年河东，30年河西，大运35年一转，小运3年一转。你可以跟他讲些这些东西啊。你好好念经，很多人怎么转运啊？你这些一讲之后，他就有兴趣了。他觉得念经能够改变他的生活、生命，还有他的自己的生意，那他怎么会不学呢？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弟子代表 A 七区的所有师兄们，希望师父保重身体，祝师父弘法顺利，法体安康。感恩师父。
师父好。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恩师。弟子代表 B 三区所有同修给师父请安。下面弟子代表 B 三区师兄汇报一下今天上午我们经过讨论的一些感悟，如有不对之处请师父批评指正。我们通过讨论感受到，现在弘法度人比较艰难，一种是信佛但不愿意念经，还有一种是信了一段修了一段时间，2-3年后又退转的。面对这些情况，我们第三区通过讨论感悟到，增强自身的发心与愿力即自度度他非常重要。常说不度无缘之人，并不是永远无缘，我们还是需要跟进这些佛友，在适当的时候继续随缘度化他们，如邀请同修一起茹素，了解对方的需求点。二，与其交朋友交心，共同学习白发佛法。 待同修开悟后再教其念经。三、针对年龄大的佛友，以发放录音机为主，让其可以更方便的学习佛法。感恩师父。
嗯，很好。
下面弟子代表B三区同师兄，请师父慈悲开示以下四个问题。一、与个别不同法门的师兄相接触中，他们表示相信我们的佛法，但是在交流中他们也会说一些对我们法门不如理不如法的话，我们如何引导他正信正念，便如理如法的维护我们法门的声誉，请师父慈悲开示。
首先呢，要接受别人说的话，不管他说什么话，你先听，听了不一定要是接受，倾听是一个人的修养，听他讲，讲完了之后把自己的观点跟别人讲一讲啊，他能听那是我们的缘分，不能听那么结个善缘，下次有机会等缘分成熟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沟通继续交谈。
好，谢谢师父。第二个问题，碰到之前修行很精进，可能由于业力牵引忽然懈怠的同修，我们如何帮助并引导他们不退转，请师父慈悲开示。
不要跟他讲得太深，就是有活动需要他支持，他如果还愿意支持你，比方说你搞素食，我们搞素食的，对不对啊？请他来吃饭，比方说他在公司里面说你们能够赞助我们一点素食也是功德无量，他要是今天能够愿意赞助你素食，说明他对我们还是很有缘分，以后慢慢的跟他保持一种感情，保持一种佛情，最后他一定会对我们越来越好，用真情去感恩他，而不是因为他离开了之后就唾弃他看不起他，不要把他作为外人，要好好的能够啊，对善待众生，你一定会得到众生。
好，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年迈的师兄修习心灵法门比较晚，外出弘法能力有限，对于遇到关节和往生的问题，内心感到孤独无助，我们该如何如理如法的帮助他们？
你因为他孤独无助，你就要去多帮助他呀，多去跟他讲啊，多让他参加一些活动啊，对不对啊？啊，师父现在有一些视频开示啊，经常组织大家看看啦、啊。因为师父有时候开示也挺幽默的，有些人来了就喜欢笑笑，他也不一定马上学佛啊。像我们澳洲东方电台，我们联谊会，很多人每星期就来。他说：“你问他学佛吗？”他没学。他说：“你来干嘛？”我就听师父讲讲，很开心。他拿我寻开心，那你就让他寻开心。
好，感恩师父。
只要他能来，时间长了一定能度到他。
谢谢师父。最后一个问题，有哪些妙法可以广泛弘扬师父白发佛法，来救度更多有缘众生，请师父慈悲开示。
实际上大家一起坐下来一起交谈谈体会，每个人让他们发发言，你要记住，当一个人特别愿意发言的时候，他已经有兴趣了，有兴趣的话他会对佛法产生极厚的浓郁的兴趣，还有会研究的心就会出来，实际上就是已经在开悟了。所以让每个人念一段啊，锻炼他的胆量，那然后呢念完之后呢让他讲一讲，不管他讲的对不对，要对他表示鼓励，那这样的话呢，他就以后啊，一到星期几你们共修了，他很早就来了，啊，就是这样。
好，感恩师父，我们第三期的问题问完了，最后祈请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慈悲保佑我们恩师卢军宏台长法体安康，成就住世，广度有缘。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好。来，给他们一个，准备过来第二大排，第二大排第一排的第四个。嗯，哎呀，好，老妈妈啊，听问题啊，非常难的啊。什么是三恶道？三恶道。
畜生道。
地狱道、恶鬼道。
哎呀，这么难的问题都回答了。哎呀，妈妈真的很好，坐下来，谢谢。那么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呢，那我们呢下午的这个给大家的这个辅导课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大家晚上还想不想听啊？凡是想听的人呢，师父对你们有个要求，晚上多吃一点，不要浪费食物，好不好啊？然后呢，晚上师父再来给你们开示，谢谢大家。